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大家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发表的重头文章，是由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尼克·蒂米尼斯执笔的。这个报道的标题是《美联储立场分歧，考虑未来降息，但本周不会采取行动》。那么这个标题呢，它实际上是想向大家介绍今天和明天为期两天的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最后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以及美联储决策层对未来利率政策的变化内部究竟有什么反应。报道这样描述的，在恢复降息之前，官员们对需要哪些经济证据才能够决定降息，在美联储内部分成了三个阵营。因为大家都在讲理由，其中两位票决委员准备投反对票。美联储的官员预计他们最终需要重启降息，只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在明天就这么做。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他们需要先看到哪些证据，以及等待这些明朗因素是否会是一个错误。今年早些时候，由于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引发通胀再度抬头的担忧，美联储官员暂停降息时曾保持统一战线，但由于关税相关的物价上涨幅度低于许多人的预期，而且有迹象表明企业的招聘活动可能正在放缓，利率制定委员会的官员们目前是否恢复宽松的政策问题上就出现了意见的不一致，分成大致三个阵营。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玛丽戴利的观点反映了委员会官员们的谨慎态度。他本月在爱达荷州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困境是通胀前景过于不稳定，没有理由通过降息来预防经济的疲软，就还要等通胀的数据。但他表示，由于利率仍然处于旨在减缓经济增长的水平，也就是说限制经济增长的状况，你不能永远等待降低利率，否则可能会损害劳动力市场。那么他这个表达呢，是典型的既要又要，就既要等通胀形势的明朗，又担心滞后的降息会有损劳动力市场。那么持这种既要又要的观点呢，在美联储三大阵营里边是一种中间派。那么以沃勒和鲍曼两位美联储理事为代表的观点呢，他们就倾向于立即降息。沃勒大家很熟悉，川普第一个任期曾经想用这个沃勒去替换鲍威尔，他也是川普提名的。这个鲍曼呢，也是川普提名的第一个任期提名的美联储的理事，所以这两个人是倾向于立即降息。那么第三大阵营呢，与中间派与沃勒和鲍曼的这个立即降息派就完全不同，他们呢甚至还不赞成既要又要，他们就是说一定要等着经济疲软了再考虑降息。他说现在经济啊很正常，不需要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他们甚至不在乎关税导致通胀是高也好低也好，这个他们不太关心，他们就要等看经济是不是开始衰退。那么第三种阵营呢，这也是少数。那差不多呢，在12名票决委员当中，有两名是立即降息派，有两名呢是不衰退不降息，其他八名呢主要是中间派，就既要又要派。所以作为美联储的传声筒的尼克·蒂米尼斯，他把美联储的这个现状啊，真实的状态和盘托出，就这么回事，12个人282。所以说他的结论呢是明天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关键看中间的八个人有多少人去倾向于啊立即降息派的两位理事的观点，究竟有多少人会倾向于立即降息，他就直接决定了9月份美联储会不会降息。所以明天华尔街非常关注的呢是鲍威尔在下午1:30以后啊，美联储公开这次会议的决议之后，鲍威尔会有一个讲话。那么在这个讲话里面，他会暗示美联储票决委员里面有多大的比例的人赞成9月份降息，所以这成为这次会议的唯一看点。但即便如此，明天鲍威尔也不可能给市场一个准信9月份一定降息，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美国的宏观经济的数据，包括就业数据、通胀数据、消费数据。另外一个相关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的，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美联储主席并非亲自制定利率， 这个报道呢，坦率来讲啊，是一种科普性的报道。但是呢，你了解这篇报道之后呢，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因为我们对美联储的理解呢，是美联储是一个独立的机构。那么美联储的决策机制是通过独立的委员会投票表决通过的。那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面呢，就政治啊很难干预美联储的决策。但是有些网友呢就认为那不一样，你看这个鲍威尔啊，尽管他是共和党选民，但是他对拜登的要求言听计从，让他降息就降息，但是对川普的要求呢，他从来都是顶着不败。所以说美联储主席的政治立场会影响美联储的政策方向。你如果了解了这篇报道，你可能会有其他新的想法。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是由美联储下属的公开市场委员会进行决定的。那么公开市场委员会是由12名成员组成，美联储主席占了一个位置，然后是其他6名美联储的理事，剩下5名呢是美联储各个地区的分行的行长轮流坐庄。也就是说，大家所谓的票决委员就是指的是各个地方的储备银行的行长，他们轮流进入这个公开市场委员会，拥有年度的投票权。那么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它是固定是召开8次会议的，也就是说有8次决定利率政策的机会。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7月份开完了就等9月份呢，就8月份没有公开市场委员会。那么美联储主席和理事都是总统提名，参议院表决认可，才能够担任美联储的主席以及理事的。而美联储理事的任期啊是长达14年。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的都劝川普，你不能够去撤鲍威尔，你撤了他之后啊，他的理事的任期你是不能撤的，他一直要干到2028年。也就是说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里边，7名常委就是主席，6名理事，这个是总统提名的。其他5名呢来自各个地方储备银行，地方的储备银行是各地的商界领袖他们推举聘任的，这个跟政府是无关的，跟地方政府也是无关的。所以美国总统能够左右的就是12名票决委员里边的占多数地位的美联储主席和6位理事。哎，那家可能就马上提出个疑问了，既然总统能控股，那总统说的话美联储就得照办呢。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就拿今年的票决委员来看，你看他是怎么构成的，你就容易理解现在美联储与川普的矛盾为什么这么尖锐了。这个不完全是经济原因，坦率来讲，今年的票决委员第一个当然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呢是川普提名的，你要算政治倾向怎么算，他是共和党的选民。排第二位的美联储的副主席杰弗逊，这是一位黑人的银行家。那么这个老兄呢是拜登提名的，而且他的任期一直到2027年9月结束。排第三名的鲍曼，一名女的监管副主席，负责监管的，这个是川普提名的，你看这是第二位川普提名的。第四位是美联储的理事迈克尔·巴尔，巴尔是拜登提名的。第五位美联储的理事丽莎·库克，这也是拜登提名的。第六位理事阿德里安娜·库格勒，这也是拜登提名的。第七位理事克里斯多福·沃勒，这个是川普提名的。那么剩下五名各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包括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波士顿的联储银行的主席柯林斯，芝加哥的古尔斯比，圣路易斯的穆萨勒姆，和堪萨斯的斯密德。那么你在这个名单，你看大家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的话，七名美联储的高官川普提名了3位，鲍威尔、鲍曼、沃勒，但是川普与鲍威尔的关系又异常尖锐，可想而知他失去了这种提名的倾向性。所以也就是在整个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票决委员里边，明显对川普有利的只有2个人。当然有些网友可能会讲呢，那美联储的官员呢，人家就是独立思考，进了美联储就脱离了党派，这个不可能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去看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关键问题上就是站队，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就支持共和党，民主党提名的支持民主党，当然也有些跨党派的，有一些独立性的，但在最基本的重大问题上，保守派、自由派泾渭分明。同样在美联储也不是一个多么圣洁的地方，所以你了解了这个构成，你对今天美联储与白宫的关系，你可能就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个也是一般媒体呢极少报道的，所以我们通过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机会，我们对当今美联储与 白宫的关系，你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和理解。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经济学人今天的一个报道，他实际上也是回应了很多网友啊争论不休关切的问题，就川普对全球发动贸易战，他最终结果呢是美国向全世界征收高关税，而全世界对美国实行低关税或者是零关税，绝大部分国家对美国实行零关税。那么这种情况对美国究竟有利还是不利？认为有利的一面呢，这个有助于美国产品与任何国家的竞争，因为它有一个起跑优势，它出口人家不要关税，人家出口到美国需要高关税，这是对美国有利。那么也有些网友认为呢，你这个关税啊，争来争去争你美国人的关税，跟人家外国有什么关系呢？最后推高你本国的物价，倒霉的还是美国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全面关税是作茧自缚。那么经济学人呢，他毕竟是一个专业财经媒体，他对这个问题今天做了一个初步的回应，他的标题是谁感受到了川普关税的痛苦呢，副标题是外国公司正在分担这项负担。也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川普的关税并不是美国人美国进口商在承担，而是由外国公司在承担。他是这样报道的，去年美国对其进口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只有 2%， 那么今年自川普发动贸易战以来，美国目前实际关税已经超过了 16%， 创下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准，而且税率可能还会再高。那么谁来为这些关税买单呢？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商店物价上涨，一般美国人将蒙受损失。这个呢，相信网友们都有这个感受，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告诉我们，关税最终是由美国消费者买单。不仅现在这么说，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相比较之下，川普及其同僚却轻率地坚称世界其他国家将通过降低售价来分担这一负担。到目前为止，证据给了那些一无所知的人带来了一线希望。经济学界对川普的批评是有历史和研究基础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对其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时，其外国供应商通常会保持大致相同的价格，关税只是在之前价格上的叠加。川普第一届政府时期就是这样，当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征收了关税，但是结果又是怎样的呢？他并没有按经济学的理论去实现一种结果。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川普第一个任期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完全转嫁到了外国进口商的本国价格上去了。所以本来啊，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对中国3000多亿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本来都等着美国这些商品涨价的，结果没有发生。那么究竟谁为这些关税买单了呢？那么经济学人这篇文章，他目前调查呢，是外国的供应商承担了一大部分，然后美国的进口商也承担了一部分，而美国的消费者几乎没有承担。他说在过去的一年，各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平均本币价格下降了 3.6%。但是经济学人即便是他认为现在现实当中的数据证明大部分经济学家对川普关税的效应判断是错误的，但是他还是给自己留有余地。他的结尾呢，是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经济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就是他一直在观察川普第一届美国消费者没有倒霉，那么川普第二届半年了打贸易战第一个阶段，认为美国消费者还没倒霉，但是呢，他认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晚美国消费者会倒霉。那么实际上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呢，对于关注这个问题的网友，他们只给出了一半的答案，就目前高关税的负面效应没有体现出来。那会不会就不体现出来了呢？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体现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了。所以这也增加了观赏的趣味性。如果到今年底这个大规模的关税仍然没有明显影响美国的物价的话，那么可能经济学要重新写了。所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呢持续关注下去。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印度应该知道它有多少人口但它不知道。这个报道可能有点刺耳，但是你作为一个专业经济媒体来讲，他就得出这个结论。印度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正在复苏的一个大国，但这国家有多少人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看他这个报道怎么描述的，由于官方记录存在严重的缺陷，数百万人可能无法投票。就他印度记录的这个国民里面呢，他本身漏灯现象很严重， 印度可能有14亿人口，或者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它可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可能在2023年超过中国，但是无法确定，因为印度不知道自己管辖了多少人口，他们住在哪里，或者有多少是印度公民。自2011年以来，印度就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几十年来出生和死亡的登记数量很少，而且很少有详细的记录。在比哈尔邦这样的邦，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比哈尔邦人口有 1.3 亿，但其人类发展指数与海地和刚果民主主义共和国相仿，对于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掌权至关重要。因此印度政局目前完全围绕着秋季该邦选举展开，也就不足为奇。尽管人口最多的北方邦在去年全国选举中对总理莫迪的态度有所不满，但比哈尔邦保持稳固，人民党赢得了该邦1/4的选区，与2014年比例相同。所以人口最大的这个邦啊，有多少人自己也不清楚，但是呢，对于印度的选举来讲，它又是最关键的一个州。许多劳工正前往比哈尔邦，这是最大的邦，他们身上几乎没有任何身份证明，除了一个数字身份证号码和一张选民身份证，其他证件都没有。如果选民的身份证被没收，那么就成为一个非公民了，甚至他都不再是印度的人。在印度一些较贫困的地区，民主制度看起来有点像封建制度，能否获得这个国家的服务与你能否与当地强人提供政治支持息息相关，就能否留在选民名册上事关生死。那官员可以把你这个身份剥夺了。那么目前印度的反对派呢，担心多达3000万比哈尔邦的人呢，可能被从选民的名单当中除名了。所以有关印度的人口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统计缺陷的问题，它也让有一些选举啊成为一些黑洞，你不知道多了哪些人参加选举，不知道漏了哪些人选举。所以印度啊要走上现代化，可能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前些年西方舆论看好印度啊取代中国成为啊增长的火车头，那么经过这两年，印度呢就表现出来一种啊后劲不足了。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台湾总统本周表现糟糕，取决于川普贸易协定的结果。这个它就是美国媒体的报道，而且是从财经角度不那么激烈政治化的媒体的报道。但是即便这个报道可能对台湾网友而言呢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刺耳，但这个事件它就是个开放的世界，不管你喜不喜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他报道这样描述，过去一周台湾领导人赖清德遭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政治挫折，其总统任期在国内外都受到重创，随着美国关税最后期限的临近，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赖清德推进起国内议程的能力周六遭遇重创，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免反对派议员的投票以压倒性的失败告终。不久后有消息称，川普政府官员拒绝了赖清德下个月过境美国的请求，因为担心此举可能危及与中国的贸易谈判。雪上加霜的是，台湾官员仍在与周五的最后时间赛跑，这个是指的8月1号关税截止休战的截止日期，以避免美国加征 32% 的关税。如果未能确保与日本等邻国同等的关税，可能会进一步引发人们对赖清德与台北最高军事支持者关系的质疑。你看他这个描述呢，他对台湾的大罢免这项政治活动把账全算在赖清德身上去了，这个就是一种西方逻辑。因为对西方来讲，你是总统，你就应该去掌控你这个国家，你川普推行不了政策，比如说他的大而美的法案，比如他的关税，他推行不了，他不能去讲说哎呀都是民主党捣乱，你推行不了，你就对你的选民投你票的人你就失信，那么你的支持率就得下降。那么台湾这一次大罢免呢，名义上是公民团体在推进，但是毫无疑问执政的民进党做了巨大的政治投入，所以这次大罢免大失败，在外界看来当然是赖清德的失败，当然是民进党的失败。那么屋漏偏于连阴雨，加上川普呢又积极的要见习近平，要积极的调整贸易关系，在这个时候呢对中共的要求又处于一个明显的软化期。所以他这个报道就提示，未来几天假如关税不能够敲定，那么就会接受惩罚性的32，假如未来几天敲定了明显高于日本15， 那么赖清德也会受到国内的压力。所以政治嘛，它就是一种风险游戏。台湾执政当局可能需要面对啊未来一段艰难的时刻，内忧外困。但是有一点呢是非常明确的，就国际舆论对这次大罢免的失败并不是认为啊国民党做对了，或者并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罢免这些国民党的议员。他只是说你赖清德对政治的驾驭、局势的掌控上重大挫折。那么国际主流媒体普遍报道台湾这次大罢免呢，用的主题是惊人的一致，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寻一下。无论是欧洲媒体、美国媒体、保守派、自由派，普遍报道台湾这次政治活动的标题都是台湾选民不同意罢免亲中议员。这个呢，是对这次罢免活动啊，国际社会的理解，台湾的老百姓还愿意保留这些亲中的议员。当然国民党来讲，他认为给我们贴上亲中、贴上红色标签那是污蔑，那你可以去辩解，没有人听，全世界都认为你那24个人就是亲中的。但是没有办法，台湾民众选择了亲中的，这是给国际的观感。那么未来这种国际舆论的发酵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可能还需要保持冷静的观察。但愿台湾的执政当局能够理智、冷静、机智的度过这样一个难关。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美啊贸易谈判相关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中美同意继续延长关税停火协议进行谈判，就谈了两天呢，还没做结论。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和中国将继续讨论延长关税休战的条款，川普总统将做最终决定。贝森特与贸易代表格里尔一起率领美国代表团在斯德哥尔摩表示，他将于周三向川普报告剩余的问题。贝森特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两天会谈后告诉记者，会议规模很小，而且主要与中国代表团有关。不到三个月的第三轮中美贸易谈判在8月12日最后期限前两周结束，双方暂停实施为期90天的高关税，以解决分歧，避免双边贸易中断。贝森特说，再增加90天是一种选择。中国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告诉记者，他说此次会谈坦诚深入，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那么从这个报道啊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在周一报道开始之前，香港的南华早报就率先爆料说双方同意再延长90天。那么国际舆论呢，取信了南华早报的报道。因为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中美之间达成的一些协议啊，很多情况都是南华早报第一个报道的。所以舆论呢总是认为南华早报与中共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所以这次南华早报提前爆料剧透说延长90天。但是两天会议结束之后，双方都没有宣布这个延长90天。那么最终会不会再延长90天呢？当然会。这个对美国对中国都没有退路的。你要不8月12号再大打出手，那不可能的事。所以说这个新闻让舆论的感受就是故弄玄虚，明明就这么一个事儿，延长90天还故弄玄虚还不说。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呢，你看在伦敦达成协议之后，双方也是留一个尾巴说要报两国元首批准。那么美方代表呢还没有向川普报告，川普就在美国宣布达成协议了，就先于习近平批准。但是习近平在川普说批准之后的两个星期之后，人家在姗姗来迟才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国人也学得很矜持了。所以你看贝森特他讲了一句话，所有的事我们川总统定，我回去了向川总统汇报，最后宣布以川总统宣布的为主。所以这个呢，演戏的成分远远大过这种程序的成分。这是中共啊把美国政府也教的官僚化了，过去是很直接的，但现在大家都是谈完之后找两个元首，两个元首再细嚼慢咽，然后再来批准，所以形成一种中国模式的谈判结果的宣布了。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呢，是路透社今天报道，川普称不寻求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但可能访问中国。昨天晚上川普啊气势汹汹辟谣，他说有假媒体说我一心一意想见习近平，或者说我单方面想见习近平，为了见习近平一味的去迎合中国，他要辟这个谣。他说哪里是我想去呢，他不邀请我我不会去的。所以说前提是习近平主席邀请已经得到批准，那意思就是我去中国啊不是我单相思，是习主席勾我去的。那么川普为什么突然辟这个谣呢？哪个媒体说他为了见习近平 单方面一味的去贴近习近平，或者死皮赖脸要去中国访问，哪个媒体有这样的报道呢？显然川普这个是自己找这个题目来对外讲的。 LT 根据昨天舆论的信息呢，直观感觉应该是针对金融时报昨天那个劲爆的报道，昨天也与网友分享过，就金融时报称应中国的要求，川普取消或者推迟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过境访问。那么为什么要推迟呢？因为要去中国，要与中国讨论贸易协议。所以这个呢，弄得美国舆论的对川普的反应就非常负面，包括前众议长佩洛西就公开指责说，你川普啊拿台湾做交易，你这给习近平发出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就是美国可以拿台湾做交易，对川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共和党的一些议员也对这个事儿提出批评。所以川普昨天的辟谣， LT 的直观感觉还是与这个事儿是有关，与金融时报这个报道有关。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我去中国访问跟我推迟或者取消赖清德的过境无关。第二，我去中国访问也不是我死皮赖脸要去的，是他要我去的。但是这个声明究竟能不能达到川普的目的，可能每个网友啊都有自己的看法。第七条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今天国际财经媒体呢对于中国市场的两个最新的报道，这两个报道对于在中国有投资理财的网友来讲啊，还是不错的消息。第一个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是中国股市搭上新兴市场的复苏列车，摩根大通在重申对新兴市场看多的立场的同时，预计这股涨势将持续扩大并蔓延至中国市场。与此同时，高盛也发布报告预测，中国股市将在今年夏天迎来突破。在多年跑输发达市场之后，新兴市场的资产类别近迎来一个丰收年，股票基金2025年迄今已上涨 17%， 轻松跑赢发达国家市场的股票基金。摩根大通对新兴市场的看法在上个季度转为看多，现在重申这一积极的立场，同时认为新兴市场的涨势将扩大蔓延至中国股市。那么高盛呢，不仅支持这个观点，还把中国股市啊上涨的顶点定在今年的夏天。那目前正在夏天，那么高盛呢，他没有讲更多理由，容易让人们呢产生警觉。摩根大通呢这个报告他讲了个理由，他的理由呢说，为什么这一波中国也跟上新兴市场会上涨呢？他说五年前习近平呢监管风暴整治大型科技公司，那一波的整治对科技公司的股价的打压，那么现在开始反弹。那么这算不算一个理由，或者算不算一个稳定的理由？你如果赞成他们这个理由的话，认为这个理由能站住脚，他这个结果就合理。如果你认为他这个理由呢太单薄，甚至是不充分的话，那么他这个判断你就要打一个大问号。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路透社今天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5年新兴经济体的 GDP 预期，因为中国的前景改善。你看这句话，不仅新兴国家 GDP 上调，而且原动力是来自于中国，就中国的前景显然改善。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旗舰型的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将2026年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预测从 3.9% 上调至 4%。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 GDP 增长的预测上调幅度最大，他们之前预测今年中国 GDP 增长 4%， 那么今天报告里面上调至 4.8%， 也就接近中共 5% 的目标。那么这么两个好消息呢，需要生活在中国的网友，特别在中国有投资理财的网友啊，来甄别来判断。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一个在中国啊广受关注讨论的一个热点新闻事件，这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新闻事件。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你足以对这个事件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第一个，我们分享中国的知名的财经专家吴晓波频道啊，他的一个文章，这个也成为啊网络热传的一个文章。文章这样描述的，从4月16日至7月27日，过去三个多月，已有四名知名的企业创始人跳楼身亡，其中北京居然自家董事长汪林鹏是11天内第二位身故的家居行业的老板。那么先后跳楼的这四名民营企业家呢，分别是绍兴金点子纺织公司创始人毕光军、杭州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广东亮家居创始人曾玉洲以及汪林鹏。这个吴晓波称，这种情况 在他研究的当代中国企业史上十分罕见。他说，上述四人创业时间都超过20年，其企业规模在行业中都属于大中型，有人甚至曾是一个省的首富。这些悲剧背后有各种原因，外界并不了解。那么这个文章也介绍，中国的财经媒体财联社报道称，4月18日汪林鹏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并立案调查。公司隔天公告称，汪林鹏所持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汪林鹏跳楼的前几天，也就是从4月18号一直到7月23号一直被关押，7月23号才解除滞留措施，变更为责令候查。这个居然之家2024年改名为居然自家，2019年即可上市，市值达人民币630亿元，汪林鹏的身价368亿，当时是成为湖北的首富。那么亮家居创始人曾玉洲是7月17日跳楼身亡，其公司同日进入破产清算。5月至今，另外两家家居卖场红星美凯龙的车建新、富生美刘斌也相继被留置，三大家居卖场巨头创始人同时陷入困境。那么另外我们分享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报道，他这个报道呢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情绪。中国最悲剧的行业，企业老板接连跳楼自杀，两个月内三首富遭调查。过去两个月时间，内地家居建材行业的三位首富被抓，五月前家居首富车建新被云南方面立案调查，7月27日前家居首富汪林鹏解除留置后跳楼身亡，7月24日现家居首富刘斌被留置。7月下旬汪林鹏出来后，有朋友还见过他，说相比进去前人瘦了好几圈，也就只进去了3个月呀。你看他进去以后有多大的变化。与车建新和汪林鹏两位前首富相比，现首富刘斌可以说是躺平的代表。他的富生美家居只立足于大本营西南，而且只做家居卖场，20年来只开了2个卖场，去年有100多个卖场的居然之家利润7个亿，只有2座卖场的刘斌利润也是7个亿。那么对于这个热点新闻事件， LT 有3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中国的知名人士里面跳楼啊，之前呢跳的比较多的或者主力主要是官员，就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制造了一大批官员呢跳楼自杀，这个成为啊一道风景线，或者成为一个中国式反腐运动的标志。那么反腐运动当然会与企业有关，但是过去企业家集中跳楼的现象并不多，就像吴晓波讲的，研究中国的民营企业史从来没有过。现在这一股啊中国共产党内的跳楼风刮到了企业界，这个还是很恐怖的，下一步还会刮向哪些行业？特别是这个汪林鹏跳楼啊，在中国网民议论当中都成了一种啊不能言传只能意会的一种舆论的共鸣，那就是中共逼死这个汪林鹏。做企业的他能赚钱就赚钱，赚不了钱他亏损他破产，怎么把人家一关3个月就瘦了好几圈，关了之后放出来就跳楼，这个你能够想象他3个月他经历了什么？所以中共那种黑社会的治党啊治国方式，批量的制造这些跳楼事件，对中共来讲他麻木不仁。中共从来没有研究过就是官员跳楼潮啊，哎，对执法也好啊，对反腐也好，哎，会不会接受哪些教训，人家从来不，就觉得是个正常的，逼死了赶紧倒霉。那么现在接连出现企业家的跳楼，特别是与中共的反腐机构有关的跳楼事件，没有得到中共的任何解释。所以这是在中国网络网民为什么引起热议，这个是细思极恐，就中共这种啊黑打黑社会的治党方式蔓延到社会，蔓延到党外。那么如果用这种套路去整治企业界的话，那么未来跳楼的人呢会接踵而至。所以这个是让中国企业界让中国舆论是不寒而栗的，特别是官方这种麻木不仁的这样一种态度，它能预示这种悲剧会越来越多。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两个报道都提到汪林鹏第一天被留置，第二天公司的账户就被冻结。那么之前什么最高检呢，什么习主席啊当自己人呢，都反复强调不要轻易去冻结人家企业的账户，冻结企业账户就等于说让企业停摆，你又没有明确的违法证据违法事实，又没有司法判决没有法庭来认证，你就让人家调查期间就让人家企业停摆，那不跳楼还有什么办法呢？ 把你账户封上几个月，钱不能进不能出，企业没办法经营，没办法经营，没办法获利，那么企业在银行的贷款负债，那个是你封不了的，那个每天都要涨啊，那个不能因为说是你纪委啊给你查封了，那个债务也冻结了，那可冻结不了的。所以只要被官方这样的查封几个月，没有企业不倒闭的。你如果严肃的去质问这个官方，哎，我没有定罪啊，我在调查，你调查你把人家弄得断电干什么呢？弄得让人家动弹不得干什么呢？人家手下那么多卖场，那么多员工怎么生存呢？我就把你封了，那股民怎么交代啊？那在党面前股民算什么呢？所以中共这样一种啊无法无天的国家治理方式是这些企业悲剧的根本原因。那么有些网友呢会认为这些跳楼了会不会就到此为止了，这个你不要低估了。你看之前跳楼的，跳楼了人家共产党还要把你这些股份呢，你剩余的资产呢，人家还要打包还要拿走的，就你跳楼没完的。那么跳楼以后再没有人再来去研究，凭什么查人家的，封人家的账户，凭什么冻结人家经营，就这些非法举动也不了了之了。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两个报道啊，他们都想去扯上一个经济的原因，说你看跳楼的为什么都是建材啊，这些大卖场的老板呢、啊？因为房地产危机，房子不好卖了，建材也不好卖，所以整个行业经营困难，所以呢，悲剧的源头还是房地产危机。LT 不赞成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就容易淡化中共的无法无天、知法违法。为什么不赞成这个观点呢？你如果说房地产危机导致这些卖家居的老板都跳楼的话，那怎么开发商没几个跳楼的啊？你政府卖地靠卖地为收入，怎么没见几个市长跳楼啊？所以房地产危机导致这些老板跳楼，这个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把这些企业家跳楼啊归咎到经济的原因，归咎到大气候的原因，就把这种跳楼啊洗白了，正常化了。那下次什么教培危机，那幼儿园的老师要去跳楼，医院民营企业医院倒闭，那医生要去跳楼，没有的事儿。所以你看这个在中共啊，你做公知也好，你哪怕做外宣媒体也好，思维方式还是局限在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给党添乱。企业的困难，经营困难与企业家跳楼没有必然联系，它不应该成为一种规律的，现在成为一种联动共振效应。这是中共本身对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恶劣态度啊，它制造的集中的产生这样一种极端事件。那么刚好发生四个家居装修行业的这个老板跳楼，这个不成其为规律，因为中国太大了，中国随便一个事儿都能够凑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你如果这几个人跳楼，作为民营企业家跳楼倒是有代表性，作为行业这个没有什么代表性的。而且各地方对待民营企业家的这个态度、政治环境也差异是非常大的。有些省它就是左，有些省的远洋捕捞就是激烈。所以对这四个民营企业家连续跳楼 ，LT 更愿意啊是从社会去检讨中共对民营企业家的态度。中共的一些执法方式，从这个上去敦促中共善待民营企业家，中共自己去遵守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这个要有意义的多。过于去强调这样一种偶然性，比如说行业的问题啊，比如说自己还有没有抑郁症的问题啊，这个无助于啊去推动中共善待这些民营企业家。倒是昨天有一个网友啊，有一个评论，看似半开玩笑，可能还是有些内在逻辑的。就 LT 提出一个观点，就习近平现在啊完成了定于一尊终身皇帝，尽管宪法早几年就修好了，但他真正感受到定于一尊一统江山也是二十大以后，高层换成了全部习家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他就爆棚了，现在的全面清洗，军队来回清洗，现在和尚要清洗，企业清洗也是必然的。就昨天有个网友他讲了一个逻辑，他说我赞成 LT 这个观点，就习近平大清洗，从军队要推向各行各业。那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他说内在逻辑啊，就在习近平眼里，有一点名声的人，有一点社会影响的人都是清洗对象，因为在中国只能有一个人有影响，你有次要影响、小影响这个都不行，所以现在有一点影响的人都是原罪，何况你这些企业家，何况这些上市公司的企业家，这种人的名声在习近平的独裁的执政理念来讲，这个就是原罪，这就侵害了习主席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是习近平给了各地啊这些官员们的尚方宝剑，杀无赦，只要是有名的、有钱的，所以这个逻辑还是很恐怖的。当然至少今天还没有演变的这一步，但是对企业家关三个月，人瘦了好几圈，出来后就跳楼这件事，中国共产党必须要 对民众做个解释，对企业界做个解释。当然你也很容易想象到，假如拿这个问题去问马化腾他们，他们肯定是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咎由自取，早就该跳。所以没有人来制止中共这个，或者甚至没有人提出反对声音，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种悲哀，不仅是人民的悲哀，这些企业家的悲哀。被人家逼着跳楼了还得说好，但愿这四个企业家连续跳楼的事件能够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一点小的震动，能够给中共的这些执法呀，文明执法带来一些小的震动。你期望他改邪归正不可能的，只能期望通过舆论这样一种热烈的关注来遏制一些执法人员呢无法无天为非作歹的局面。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